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秦行江都，隋炀帝杨广得到杨素、宇文述等等关陇集团将领和大臣的支持，又得到母亲独孤皇后从中作主，排斥高炯和兄长皇太子杨勇成功，取得皇太子地位，在父亲隋文帝杨坚死了之后继位，成为隋朝第二个皇帝，当时是仁寿四年七月。第二年正月改年号做大业元年，即是公元605年。杨素被隋炀帝杨广任命为尚书令兼太子太师，没几年之后又拜为尚柱国司徒，执掌军政大权。至于宇文述、郭演、余仲文、杨雄、张衡等等关陇将领亦都得到提升。隋炀帝和杨素为了平息士大夫的反对，重新起用被隋文帝杨坚罢免了的尚书右仆射苏威参与朝政。士大夫出身的大臣牛弘、许善心和隋炀帝皇太子时代的谋士江南余生、余世基等人亦都得到任用。这位余世基就是后来唐初名臣兼大书法家余世南的兄长来。隋炀帝是很希望可以调和关陇集团将领大臣和士大夫余生之间的矛盾的。另一方面，隋炀帝为了筹搭拥戴他的将领大臣，又为了笼络反对势力，因此对官吏纵容，贪污舞弊风气开始盛行。杨素、宇文述、郭演等人都善于浅微讨好隋炀帝，又勾结富商巨贾，搜刮财富。杨素、宇文述用人为亲，不问才干，所选拔的官吏只是视乎这些人能不能够对自己曲意奉迎，或者付出贿款，然后任命。因此擅长搜刮的裴允成为文部侍郎，再升为御史大夫。余世基亦都善于奉迎，所以升为内史侍郎。史书记载他说：贿赂公行，奇门如史。宇文述的长子宇文化及以贪财闻名，因为得到隋炀帝信任，拜为太仆少卿。隋炀帝时代的执政者日渐腐败，咁至于隋炀帝本人，因为父亲隋文帝杨坚节约积蓄了20多年，国力充实，所以尽情动用财富。隋炀帝杨广首先下令兴建东都洛阳城，穷极壮丽。大业元年春天，又下令开凿通济渠，贯通黄河、淮河之间的水道，作为巡行江都的准备。恭卿大臣亦都可以趁机会敛财了。
各位公卿，饮杯，
谢陛下。
各位，新天子即位，从今之后天下太平，我大隋朝国运昌隆，新天子千秋万世，大家敬新天子一杯。
万岁，万万岁。
司徒杨素真是懂讲说话了。
微臣宇文述启奏陛下，如今天下成平，国富充实，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所未有。陛下，古代帝王经常巡狩四方，向天下人显示天子威严，令四海景仰，万民归心。陛下不妨仿效古人到各地巡狩。
宇文尚书讲得有道理，朕正有巡狩天下之意。不过不知各位公卿认为点？
启禀陛下，微臣杨素认为，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大一统之主，巡狩足以显扬朝廷声威，近代君主都是偏安潜危，不敢涉足宫廷之外。微臣认为陛下应该效法秦始皇、汉武帝。
好，好，
冇错啦，陛下，如今突厥、高丽、突厥云同埋李蛮嘅首领都向我大隋朝称臣入贡，陛下巡狩天下，正可以向四夷宣示国威。
冇错。
咁大家都赞成朕巡狩天下啦噃，
臣等赞成。
好，其实朕自从喺开皇20年离开江都，返回京师之后，都差唔多5年啦。朕镇守江都10几年，时刻都想念江都嘅风光人物。朕真系想重返江都探访。
冇错啦，陛下巡狩天下，可先去江都。
系。朕要先巡行江都，宇文尚书啊，你替朕命人择吉起行了噃。
启禀陛下，陛下以前是以王子地位驾临江都，当然是一切从严。今日是95之尊，岂能随便起行？
宇文尚书啊，你的意思是？
陛下，天子巡狩，当然要有很多人随驾啦。皇后陛下，还有各位妃嫔娘娘、王子公主殿下，还有文武百官、文学士众，还有侍卫府嫔、宦官宫女、御医御厨，还有四夷军长以及侍者，微臣估计必定有1万人以上。东都洛阳虽然有水路通到南方，但是已经日久失修，好多地方雨塞不通，必须舍舟就路，而且路途转折，甚为不便。
是吧，朕以前往来京师、江都之间，总觉得极之转折。宇文尚书啊，咁点呢？
微臣认为，陛下可以立刻下诏，命令河南、淮南的郡县官吏马上征伐民夫，疏通河道，凡有淤塞的地方开凿贯通，路途曲折的地方开挖新道，如果河道太狭窄太浅，都扩阔加深，必须合乎朝廷标准，限令3个月之内完工。
好，所奏照准。
众人，沿途应该建造行宫，事后陛下休息，而且要设立仓库，供应食物及各种应用物品，运输道路亦要修整妥当。
宇文尚书真系想得周到。
至于陛下巡狩嘅时候所乘搭嘅龙舟，微臣替陛下监督张作监建造，请陛下放心。
好，好，好，真系好。咁一切就由宇文尚书办理啦。
微臣遵旨。
各位父老，各位乡亲，请静啲。
长官啊，袁府召集我哋全县男丁嚟呢度，究竟为咩事啊？
静啲，静啲。袁太爷昨日接到朝廷一个命令，要火速办理一件事。
咩事啊？
当今天子准备巡行江都。 佢嘅龙舟要经过本源，但系本源嘅河道已经淤塞多年，因此朝廷下令本源要立即疏通河道。凡系18岁以上嘅壮丁，一律明早动工，大家先到县城集合登记啦。
得而家是3月春耕季节，我哋点可以荒废耕种走去疏通河道？
咩话？诶，咪嘈咪嘈咪嘈！朝廷已经派人嚟监工噶啦，如果人胆敢唔依从，本院当作抗拒服役，严刑对待。
咁冇法子啦。各位乡亲，你哋话系咪啊？
冇法子啦。
仲有，朝廷下令，所有识建筑房屋嘅工匠，立即带齐工具报到，参加建造行工同埋仓库。而且今年嘅田租赋税要提早缴交，以备朝廷征用，不得违抗，否则治罪。知道未？
知道啦，知道啦。我哋仲以为新天子即位可以天下太平，点知完全唔体恤我哋啲老百姓嘅，唉，冇办法咯，听日开工系啦。做咗差不多2个月，已经筋疲力尽啦，休息几日都好啩。
唉，我都知道，我何尝唔想休息呢？不过朝廷派咗人嚟监督，假如你哋唔尽力，佢哋会责罚我哋啲地方官嚟噶。
咁又系，
除非
点啊？
除非有好处俾佢哋啦。
咩好处啊？
即是贿赂咯。
朝廷下令疏通河道，准备天子巡狩，朝廷的大小官员乘机赚钱，有好多公卿派他们的亲信来到各郡县监督，其实是借以杀取财物。
咁啲公卿大臣就乘机发财，我哋啲百姓就惨啦。
黄河以南几百个县，百多万人都受到干扰。唉，先帝的时候，官吏受庄一个钱以上都要处死。
系咯，
今日唔同啦。
唉，我哋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做啦，快啲做啦，朝廷嘅监督过紧嚟啦。
由东都洛阳到江都的河道已经完全畅通了。
啊，咁快就完工了？
是啊，陛下，
朕在3月下诏，如今只不过是7月，真是快。
陛下，微臣与张作大将宇文恺等已定计划，由洛阳西苑引谷水落水入黄河，再由洛阳以东的版主引黄河水直通淮河。因为计划周详，而且微臣派遣能干的官吏到各地监督，所以工程顺利完成。
宇文尚书真是居功至伟，
微臣岂敢。微臣请陛下赐名给新河道，以示盛世创举。
可以名为通济渠。
通济渠，好啊， 微臣替陛下颁布天下，
通济渠已经完成。宇文尚书，
在
朕几时可以起程去江都啊？
启禀陛下，微臣已经命令王宏、乌士情等人负责建造龙舟万艘，已经接近完成。只要龙舟做妥，沿途的行宫、仓库啊咁准备好晒，陛下立刻可以出发，最迟唔使两个月啦。
好，咁朕就等多两个月。
龙舟果然舒适，臣妾在里面这么多日，同在宫中都毫无分别。
是啊，皇后，这条通济渠果然平稳畅通，再过几日我们就可以到达江都了。
以前去江都路途转接，要坐船又要转马车，令人非常烦厌，今次完全不觉得辛劳。宇文述他们真的想得周到了。
啊，宇文述他们的船就在后面而已，不如召他们过来一起欣赏歌舞了。
好啊，人来，
在
召宇文述等人上来。
真知
上个龙舟嚟紧啦！哇，你哋睇下，成条河都系船，只只都装饰得咁华丽，唉，真系大开眼界啦！
哇，喂喂，你睇下，嚟紧嗰只最大啊！
系啊系啊，
最大嗰只，一定系皇上嘅龙舟啦！
皇上龙舟啊！
你哋听下，有音乐声添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音乐！
喂喂喂喂，你哋唔好咁大声啊！跟住岸边啲卫兵赶你哋走啊！
冇咁大声，
唔系啊，
咁大声，
大声，大声，大声！
唉，达官贵人坐喺船里边就舒服啦，佢哋唔知道我哋开河嘅时候几辛苦啫，
唉，都唔知几辛苦啊！我哋开
条，佢哋南巡。江都用了我们无数血汗，真的好像蝗虫过境一样。
隋炀帝大业元年，为了巡行江都，征伐黄河以南数十郡百姓百几万人，修筑通济渠，由东都洛阳开始通去长江北岸的江都，即是今日江苏省扬州市。通济渠全长大约2000公里，据史书记载，通济渠水面阔40步，一步是6尺，即是相当于240尺阔。河道两岸又有大道，道旁种植了榆树、柳树，因此沿河绿树成荫。沿途有40多道行宫，又有将近100处驿站，可以称得上规模宏大了。通济渠由3月开始下令动工，到7月左右完成，大概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 通济渠之所以能够迅速完工，是因为黄河以南到淮河之间，隋代以前已经有水道可以贯通的。战国至汉代已经有鸿沟运河，当时是南北水道交通的干线，但是由于东汉以后政治长期动荡，又有分裂割据，河道日久失修，逐渐淤塞，不能够通航。一些淤塞的部分甚至被农民填平了来耕种，成为农田。因此南北交通要绕道而行，或者是改为用陆路。例如在流域北伐的时候，就需要沿泗水北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隋炀帝重修通济渠，并非是在平地上开凿出一条运河，而是将平原上面断断续续的水道贯通起来，而且划一阔道和深度，成为一条平稳畅通的水路交通线。通济渠下游由淮阴至江都的一段，即是今日江苏淮安到扬州的一段，就是利用战国以来的旧河道邗沟的了。后来到了隋炀帝大业六年，又下令修建江南河，由长江南岸的京口，即是现在江苏省镇江市，到达余杭，即是现在浙江省杭州市，全长800里。江南河亦都是贯通原有水道而成的。当时修建运河所动用的民力财力非常庞大，加上监督工程的官吏乘机收取贿赂，令到民间负担大为增加。更加严重的就是隋炀帝为了到江都巡视游览，向民间征收大量物资，征收赋税，甚至预收10年的田赋。据《隋书》记载，朝廷征发民夫运米，经常有数十万人往还途中，真是可谓天下骚动了。因此后世有些人认为隋朝动乱灭亡就是因为开凿大运河引起的，但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隋朝动乱可以说是因为执政者奢侈荒淫，劳民伤财，滥用民力，而官吏贪污舞弊，令到民间怨恨所引起的。事实上大运河贯通之后，南北交通连成一线，所谓西通河洛，南达江淮交广京扬益粤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是令到南方物资可以直接输入关中，对唐宋两朝的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近代有些史学家将通济渠称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亦都是颇为恰当的。通济渠沿岸有不少城市亦都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商业大都会，例如汴州，即是河南省的开封；楚州，即是江苏省的淮安；扬州，即是江苏省的扬州等等。至于江南河沿岸的润州，即是古代的京口，现在的江苏镇江，同埋苏州、杭州等等城市，在唐宋两代亦都是日渐繁荣的。隋代大运河由隋炀帝修建到今日已经有千几年了。后来由于南宋以后局部荒废，又因为元代定都燕京，即是今日的北京市，因此元明两代几百年间经过多次开凿新河道，大运河已经不再经过开封、洛阳，而直接由淮安直通北方，经山东省西部北上。所以今日的大运河河道是元明两代改建的结果，并非隋唐的旧运河来的。
中华五千年之巡行江都，是由卢伟力、林有荣、陈炳求、陈婉红、莫家驹、简伟安、温泉、蔡雅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